这里是挪威西党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月20号，公元2007年3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党人论西党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国会部分议员将参加西党30自由抗暴纪念活动；奥地利议员就脏种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印度西党只有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成立分会；世界各地展开纪念西党30自由抗暴日活动；中共称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希望非常渺茫；人权观察向文家报纸公开性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到西藏人民议会的邀请，印度国会部分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于今天开始陆续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访问，并计划于明天星期六参加西藏30自由抗暴48周年纪念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玛群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参加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活动的印度国会议员共有16人，目前已经有8名议员抵达达仁萨拉，其余的8名议员将在明天早上抵达，并将出席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活动。
宋局推荐给这个哪里啊？你们说哪？你工作工作没宋书记呢？宋县哪？别人家有到那个人，第一件工作给这个要的。
甘玛琼佩说，印度国会民主党代表、前国防部部长乔尔吉·普南德斯、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巴西塔纳任辛格和马哈热尼·布拉蒂巴辛格女士将在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之后，印度国会代表团将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并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伽玛群佩最后表示，印度国会代表团访问达仁萨拉参加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活动的这一计划是由西藏人民议会和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共同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印度国会议员进一步介绍流亡藏人对自由的渴望和西藏的政治现状。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奥地利议员就脏种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奥地利议会议员向奥地利外交部长致函，要求奥地利政府就至今为促使脏种和谈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进行解释。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全体议员于本周三向奥地利外交部长致函，函中指出，奥地利政府就欧洲议会于上月15号制定的有关藏中和谈决议案之规定，将来为促使藏中和谈问题如何展开声援活动，以及奥地利政府是否支持欧洲联盟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等问题上提出疑问，并要求政府立即做出解释。奥地利支持西藏组织助理负责人洛桑杰布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洛桑杰布希望奥地利外交部长就奥地利民主党议员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上做出明智的答复。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西藏之友于昨天9号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分别设立了印度西藏之友分会，并举行了揭幕仪式。印度西藏之友负责人塞图达斯表示，新成立的印度西藏之友尼泊尔地方分会是由当地藏人强巴简参负责，巴基斯坦分会是由6名巴基斯坦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负责，但目前还没有向外界公开他们的名单。塞图达斯说，印度西藏之友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分会同其他组织一样，将展开各种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另外，印度西藏之友于去年3月9号先后在西班牙和斯里兰卡、英国、乌拉圭等国家中也设立了分会。目前印度西藏之友在全球7个国家中设有分会。印度西藏之友总部于1999年在印度南部孟买成立，其总支持 为了西藏人民生活独立而提供各种援助。该组织先后在银都和世界七大国家中展开过各种援藏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各地展开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活动。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第48个西藏自由抗暴日，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展开各种抗议示威游行，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48周年。西藏青年会喜木拉地方分会于今天早上在喜马歇尔邦首府喜木拉举行活动，纪念1914年西藏作为独立国与印度签署喜木拉条约。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次仁东珠为首的约40名西藏青年会成员参加了活动，他们走进1914年西藏代表曾同印度签署喜木拉条约的会议厅，纪念这一特殊的历史，并祈愿西藏早日获得独立。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次仁东珠向本台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喜木拉的这一纪念活动，因为在历史上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次仁东珠说，明天3月10号他们将同当地的印度民众在此共同举行纪念仪式。另据消息，台湾徒步之友和台湾藏人福利协会在昨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徒步之友会将在明天3月10号同台湾藏人福利协会进行游行等活动，共同纪念第48个西藏抗暴日。台湾徒步之友会会长朱美丽表示，中共抢占西藏这48年来屠杀了百万藏人，希望台湾人能以西藏人的遭遇和命运为借镜，看清中共霸权主义的本质。他指出，3月10日是西藏的亡国日，也是西藏人对抗中共暴行的开始。今年为了纪念西藏人民抗暴48周年，将在3月10日上午台北信义区展开游行。台湾藏人福利协会会长仁增沙令也对中共在过去50多年里在西藏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强烈谴责。仁增沙令还呼吁中共尽快释放第11师班长耿登修杰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同时还呼吁台湾及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共同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此外，美国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加拿大多伦多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从本月4号开始在各地展开为期一周的西藏独立周活动。印度南部150多名西藏僧人也从本月3号开始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全程130多公里买苏至班加罗尔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同样，在印度东北部西辛壤万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从3月5号起进行全程126公里壤万拉至锡林古勒的徒步游行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对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否可以回西藏，正在北京出席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彭措指出，如果达赖喇嘛不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返回西藏的机会就非常渺茫。香巴彭措于昨天星期四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关上与达赖喇嘛沟通的大门，只要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自治要求，以及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就可以返回西藏。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藏中双方的利益，从1979年开始在各种国际场合一再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对于中国政府一再故意拖延时间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的做法，藏人共产党元老彭措王介在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中谴责中共党内强硬派通过组织达赖喇嘛会归维护自己的私利。彭措王介强调，任何讲文剔透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想法不仅是天真幼稚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彭措王介表示，中共做的错误路线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尤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继续应该结束。他还希望达赖喇嘛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和好，而不是分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主教新闻通讯社北京报道，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要求正在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要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交了一份公开信。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必须要保障公民的更多自由，改善和增进新闻自由、工会及非官方性组织的权利。公开信中还说，异议人士遭受破坏在近日中国依然司空见惯。人权观察提出的试点建议中还包括增强对艾滋维权人士的保护。虽然官方一致宣称要加强抵制艾滋，但是在实践工作中，活跃团体依然面临着种种阻碍。人权观察还着重批评了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高压政策，认为北京方面一直在有计划地消除西藏文化及宗教特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拉萨与安多爆发禽流感，下面请听各桑的报道。
西藏首都拉萨和安多近日爆发禽流感，大批家禽和野禽死亡。中国国家首席兽医贾又宁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交报告说，西藏拉萨附近一个村庄3月1号爆发禽流感，680只家禽死亡，近7000只家禽被扑杀。贾又宁还报告了另外3起 H5N1 禽流感疫情，其中一起发生在拉萨附近，28只候鸟死亡，另外2起分别造成2579只和57只野禽死亡。当地家禽市场已经关闭。他在报告中还提起西藏安多也爆发了禽流感，导致984只野鸟死亡，但是没有提到这些疫情爆发的具体时间。禽流感早已有之，而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还是在人类禽流感病例出现之后。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3年年底禽流感在亚洲大爆发以来，全世界已经有至少167人死于 H5N1 禽流感病毒。专家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变异成为一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毒，从而引发下一次全球性瘟疫。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各桑播送的巴日达瓦斯人撰稿的《重返西藏》。
飞机从新德里机场起飞，向北飞过无限的平原，半个小时左右后进入山区中，不久便开始飞越冰封德藏、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滚滚白雪丛中，群峰突兀叠起，我开始看到一些非常熟悉的景象，也难怪。用一般的常识来讲，印度和西藏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形成两个在地理上完全不同的、差异极大的世界。因此，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后，就应该是进入了西藏。当然，仅仅是作为地理、民族、文化、宗教、传统历史等概念上的西藏，因为飞机将要降落的那片西藏，已经并入了印度的克什米尔自治邦，人们一般称之为拉达克。在西藏有一座极为有名山叫冈底斯山，是西藏佛教徒和印度佛教徒共同尊奉的圣山。环绕着这座圣山的是4条著名河流的源头，即哺育了古老印度文明的印度河的源头圣格坎巴，即狮泉河，被印度教徒视为圣水的恒河源头玛夏坎巴，即孔雀河，萨德雷吉河之源头浪仙坎巴，及象泉河，以及哺育了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之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大觉坎巴，及玛泉河。以冈底斯山为中心，象雄是西藏最古老之本教文明的发祥地。
以上听到的是由各桑播送的巴日达瓦斯人撰稿的《重返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